谢谢建国弟兄，还有刚才四班弟兄姐妹的献诗。再次来到教会，感到很亲切哈、哦，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五月底的国殇节的周末，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美好的那个一个的退休会哈、哦。那今天又一次见到大家，哇，也一个多月过去了，非常感到非常的亲切哈啊、哦，非常看到大家，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我们的一个的图哈、哦。我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大家很熟悉，但是我们仔细的看，神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哈。哦，这是一位从台湾来的，来到我们美国这边哈，这样子的一个女的基督徒的画家，她所画的画，那我认识她呢，她就送给我这个她画的这个一个的做成的明信片，我把它 scan 出来哈，这个呢就是描写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一五三尾鱼的这一个的神迹的故事哈，这边写的一五三尾鱼在左边哈。那这边呢，他是画家嘛，都是有一些的抽象，要解释一下才能看得懂。他用一个大的这个一个椭圆形的这个像网子一样的东西哈，网子。那这个鱼呢，它不是用画鱼的样子的，它是写了阿拉伯的数字。你仔细的看，你看这边有1、2、3、4、5，一直写哈，一直写到153，你去找都可以找到啊。他用数目字代表了这些的鱼。好像是一个大网呢、啊，网到了这个153尾鱼。他是用画家的眼光，用画家的手法，用有一些抽象又有一些形象的哈这个方式画出来。这右边呢是六个的圆圈，经他的解释哦，大概知道是他是代表的是六个的水缸，六个的就是在耶稣在加纳。变水为酒，有没有婚礼的时候这个酒没了，耶稣变水为酒哈，那个行的第一个的神迹。那左边呢这个就是表示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所行的最后的一个的神迹哈。这边右边是第一个的神迹，六口的水缸变水为酒，左边呢是最后的一个神迹，网到了一五三尾鱼哈。这是他用他的眼光和他的这个想象呢，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神迹的故事。好，每一个的神迹呢都像是一幢美丽的房子，或者是像一个很精美的钻石的，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呢有不同的美丽的部分啊，看不同的角度看呢有不同的画面呢啊，有不同的你可以用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看啊。今天呢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呢，我们要从主耶稣跟门徒之间的这个的互动，主耶稣复活之后的主呢跟门徒之间的这个互动，我们来看哈。我好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圣经的里面记下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神迹，愿主的圣道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也贯穿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的里面，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每一天都与主同行。谢谢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建国弟兄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的圣经哈，这个的神迹发生呢是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地点呢是在这个提比利亚海哈。你们一边看也可以一边打开你们的圣经哈，也一边的看。提比利亚海呢就是加利利湖哈。这个故事的人物里面呢，除了主耶稣之外呢，就还有他的七个的门徒啊，在第二节的那边写了七个的门徒，分别是呢西门的彼得，还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就是 Thomas 啊，还有迦拿人拿但业啊 Nathaniel， 还有呢西庇太的两个的儿子，还再加上了另外两个的门徒，所以除了主耶稣之外，还有他的七个的门徒啊。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28章啊，在马可福音的16章啊，都有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借着天使就告诉他的跟随他的这些门徒说，耶稣啊借着天使告诉他的门徒说呢，耶稣自己呢会先到加利利去啊，所以在这边呢，所以门徒是照着耶稣的吩咐呢，就到加利利去了，去等他了啊。可是呢，门徒在那边呢，也许左等耶稣没有出现，右等耶稣也没有来啊。这个也许就肚子就饿了，然后彼得呢他们又是打鱼的人，就说那我们就去打鱼吧啊。 所以就彼得的带头了，就带了一帮的门徒们去打鱼了。哎，你知道彼得是很有经验的打鱼的人，可是他们劳苦了一个的晚上打鱼，打来打去打一个晚上，竟然一条鱼都没有打到，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哦，你看看这个时候主耶稣出现了，我们来看主耶稣跟门徒之间他们是怎么的互动。好，我们来看。好，首先哈，你们一边拿开圣经，也可以再拿开你们的这个周报，很好的，你们的周报把我的大纲写在这里哈，帮助你们，帮助你们来学习神的话哈。啊，我们看第一哈，看主耶稣跟门徒怎么的互动。首先我们看见主的提醒，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要反省。啊，当主给我们一个提醒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反思的，我们要来反省的哈。这是在第四节，圣经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第四节到第五节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文的里面哈，我们中文翻译是这样，但希腊文的原文的里面哈，它的意思是这样的。耶稣呢，耶稣的问题是这样的，用英文来讲呢，就是的 Surely not any fish you have。 好，大家就都懂得英文就知道，耶稣在希腊文用 希腊文的原文 的意思是说，你们一定没有捕到鱼，对不对？它是一个反面的，是一个负面的。因为耶稣他是神，他知道万事，他早就知道门徒们啊去打这个鱼一定不会捕到鱼的啊，所以耶稣就用反问的事来问他们的，你们一晚上都没有打到任何的鱼，对不对？他们说对对对啊。耶稣老早有没有，大家如果印象还好的话，耶稣早就呼召彼得这些的门徒来跟从他，传天国的福音，叫人悔改啊，得人如得鱼的，这是耶稣对他们的呼召的啊。可是呢，现在他们等耶稣没来，二等耶稣没来啊，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他们就重操旧业，而且呢，整夜的打鱼，整夜的打鱼，却是呢劳而无获。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是在提醒他们，用一个反问式的语句来提醒他们：你们连一条鱼也没有达到，对不对？耶稣来提醒他们。如果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不对的光景的里面啊，主借着各种的方式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要反省，我们懂得要反思啊。我就想到哈，以前我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哈，我从大学里面还没有毕业，研究所还没有毕业，我就去上班了哈，就是在这个Morristown， 离这边也不远的 Morristown 啊 ，Columbia Turnpike 那个地方啊，跟那个 Park Avenue 交界那个地方，你们如果知道那个位置的话，在那里哈。8月1号去上班，上班呢大概几个礼拜哈，才很新鲜人呢，才上了两三个礼拜的时候，那大家知道我们美国这里都是几月份开学啊，都是9月份就开学了哈。那我因为还没有毕业啊，然后又在学生团体里面一些的侍奉，那现在呢又去上班了。结果呢跟教会的这个学生团体还有很多的我还是去那个聚会哈，那因为新生要来了哈，很多的新生来，你知道哈，我们有学生在这里就知道，新生带来大箱子来了，有的时候有的那教会就负责去接机啊，然后安顿他们是吧？接到机场接到了，把他带到学校，有的人没有那个学校的住处没有联系好，要找联系的住处住好，安顿一下，要带他们去买菜啦啊，买一些生活的用品日用品这样啊。那我在莫里斯坦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呢，那就很多电话打进来，好打进来，一个说，哎呀，这个飞机晚点了，本来是5点要到的，这个5点到的，这个6点到，好，那我们大概就6点接到了，就一起走。现在这个6点到了，这个5点的还没来，那怎么办？啊，打电话给我，啊，有的早点了，有的早来了，他说你们怎么还不来接啊？我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那提前到了，也有这样的。啊，有的是人也到了，但是行李还没来。哎呦，什么事情都有，那就一个电话、两个电话、三个电话。哎，我也觉得不太合适了，因为我在上班了啊，这样接了很多个人的电话。神其实已经提醒我了，但是呢， 因为这个也我们也知道哈，在教会里面迎新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工作，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啦，来迎接这些新来的学子哈，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福音，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呢，我还是接。后来呢，我的小老板呢，我们那个是做了那个 cubicle 有没有？就是那个隔间的这样哈，它是一个大的房间里面有隔开来的小间。小老板就站起来就跟我说，哎，不要接很多电话哦，你这个是私人的电话，因为我们讲话也是用中文讲嘛，那有的时候掺杂一点英文他也听得懂，大概就是机场机场，我跟他解释哈，我们有很多的新生来哈，我们在教会的帮忙这样，但他也是说嗯还是不合适的，因为你是在上班的时间来工作啊，你要要专注在工作的上面哇。那后来就啊就觉得就不再打了，就跟他们说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因为我在上班啊，你或者你就我就把手机变成震动的啊，你们留言的时候呢，我休息的时候就也许上卫生间或喝水的时候就是听一下啊，就是这样哈啊。哎，你看看，实际上呢，神借着各样的人事物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不是很正确的光景的时候呢，神借的各种方式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要反省啊，要反省的啊。可是人呢，就是很软弱，会反复的学一个这样的功课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我在团契的里面服事的一项的内容呢，就是这个领会啊。像刚才建哥弟兄，我们那个是团契聚会的样式呢，就是说大家聚在一起哈，有五十多个人啊，聚在一起呢，大家就先唱诗歌，唱诗歌呢就是有诗情啊哈，像姐妹这样诗情啊，那有个领会的，领会的旁边呢有几个弟兄姐妹帮着他一起来进再来领会哈，一起来唱诗这样，那大家唱完诗以后，大家就分了组了，分了四五个组去这样哈。那我呢也这个礼拜五，我们是礼拜五晚上在教堂聚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单身呢，没有家哈，就是在教堂里聚会这样啊。那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别的教会别的团契在教会里聚会。我当时的教会是洛哥教会哈，新泽西中部的那个很大的一个教会，教堂很大，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团契和小组在教堂里聚会。所以呢，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八点钟聚会，在八点钟之前，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的半个小时的时候呢，那个教会的复印机那个位置很忙的，因为很多人就在等在那边要印啊，查经的材料啦，唱的诗歌啦，哈，啊，那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轮到我领会了，那我的因为我选的诗歌也比较晚了，所以我的礼拜五下午的时候，那我就在公司的里面哈，就印这个歌单。我们知道公司的东西嘛哈，也许你个人的时候呢，印一两张了哈，或者是也都还是还好啊。你比如说你要去哪里，印一个行车的路线啊，或者是什么哈，一张表格了都还好。但那次呢，因为我礼拜五晚上就要领会了，我因为呢又没有先早一点选歌选好啊，所以我就大概就是这样吧哈，四五首歌嘛哈，那我就到公司的这个复印机去印的。印的也没有太多了，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这个敬拜小组呢，大概也有除我之外还有大概三四个人呢，所以呢，我一个人四张哈，大概就是大概印了大概16哈，大概我这四张已经有了，就印了12张这样，我就在印了，然后我就去办事了，然后我就再去拿，但是我要去拿的时候，我一个美国的同事就在前面，他也去拿他印的公司的东西，他就看了这个，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一看呢，这个都是这个乐谱嘛，啊，然后是中国字，他就觉得说这个跟我们公司的业务，我那个时候是海底光纤电缆的公司的，是全美国最大的、全球最大的海底光纤电缆的公司啊，也是搞那个 telecommunication 的，是那个无线电通讯，就是通讯远距离通讯的这个的公司的，怎么样也不会跟中国字和乐谱有相关的啊。我很远看到我的同事那么生气，我心里面，圣灵就责备我，哦，圣灵责备我，哦，虽然才是12张纸，一张纸你去当时算才几分钱，总共可能才5毛钱的，那个时候还比较便宜，总共才5毛钱啊，我深深的悔改，深深的悔改，不应该占用公司的时间和公司的这个资源，哦，深深的悔改。神提醒我们了，我们就要反省啊！就虽然没有多少钱呢，没有多少钱呢，才两个 quarter 而已，但是呢，在我的同事的里面，他当然不知道是谁，我们公司那么大，他不知道是谁，但是我知道神知道我是谁， 虽然我是服侍主，但是那还是非常的不好，我非常的难过啊。因为呢，我其实可以早一点选，早一点选好呢，哈，啊，礼拜三到教会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印啊，那礼拜五的时候就拿到教会的就好了。可是那个时候单身呢，生活上也不是很规律，选课也选晚了，又闲着，马上下班我就直接去到团契了，就是图这个方便。你看哈，那个时候神就深深的让我悔改，哈，一直到现在，我学到那个功课，一直到现在。我在教会里工作，但弟兄姐妹平时都是上班的嘛。我们遇到的什么事情，我都不打电话到他们的公司里面，啊、哦，我也不写 email 到他们公司的 email 里面，我都尽可能在他们下班之后再跟他们打电话，啊、哦，如果实在紧急的呢，我也是打他们的手机，他们上班的时间我打他的个人的手机给他留言。啊，我就很注意，现在就很注意啊，因为我想到我在原来在上班的时候。也一个的同事他因为接了别人的 email 啊，就是电邮啊，电子邮件，他就打开来看呢，他是用上班的时间用公司的 email， 我们上班的人每个人都有公司给你的一个 email 是吧，什么什么 .com 什么什么 .org 或者什么啊，他用公司的 email 查用公司的账号呢查个人的电邮，结果那个有病毒了，就把整个的公司的系统就宕机，整个公司的人都不能用电脑了啊，然后宕机了几个小时，你想想那个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啊，非常巨大的，因为这几个小时之内，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楼的里面都不能用这个电脑了，哦，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嘛，哈，因为公司很景气，蒸蒸日上，所以没有人讲话，还是觉得说好像是这样的。如果公司不景气的时候，那个人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被炒鱿鱼的哈，所以这个真是这样哈。所以说呢，神有的时候借着圣经上的话来提醒我们哈，神有的时候呢借着圣灵的感动来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呢是神是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没有信主的人来提醒我们，好像我的小老板他没有兴趣，他提醒我说上班的时间不要接太多的个人的电话，是对的齁，真是这样的齁。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不太正常不太对的光景的时候，神借着各样的方式借着各样的人事物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的反省啊。就像现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啊，这些门徒等不到耶稣就重操作业去打鱼了，所以耶稣来提醒他们说你们一条鱼也没有打到，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快快的反省，快快的反省啊，快快的反省。你们如果对圣经熟，在列王记上的22章啊，你们有机会去看列王记上22章，那边记载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个时候是南国的犹大王啊，叫做约沙法，他和北国的以色列王叫做亚哈，这南北国呢联合起来啊，要跟那个亚兰国打仗。啊，西利亚啊，打仗啊，所以这个南国的犹大王呢，就请北国的这个亚哈王说哈，你先求问神啊，好、啊，所以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啊，就求问神了、啊，他招来的一些先知啊，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仗？这些先知呢，都说可以打仗，可以打仗，而且一定会得胜的，哦、啊，这些都是所谓的假先知啊。南国的这个王呢、啊，又问说北国说你们还有没有先知？你再求问一下神。结果北国的这个亚哈王想起来，对，我们国里面还有一个先知啊，他叫做米该亚，对不对？米该亚，但是这个先知呢，只说凶言不说吉言的，你找他来也没用呢。他说还是请他来求问神，好找过来。真的，他就是说会打败。哎呀，真，他还一开始说反话，说你去不要紧的，你一定会得胜。他说你给我讲真的话，他说真的你会。这个王会死的，我会打败。你说，你看，这个人就是说凶言不说吉言啊！哎呀，你看，果然，他们真的啊，去打仗，北国南国加起来去打仗。这个北国的亚哈王还说：“哎，南国的犹大王，你穿的那个皇帝的王服啊，就是皇帝的服装去打仗，我要改装成一个一般的将官的，比较这个服装比较目标没那么大，对不对？”你让南国的国王去穿国王的服去打仗，结果人家一看国王就去追他，对不对？他就呼喊，别人就说：“哎呀，这个不是那个北国的王， 结果多么巧，亚兰国的一个士兵他随便哈，他就随便这样开弓，就一射一箭，就恰巧就射到北国的那个亚哈王的这个盔甲的缝里面。你说这个事情巧不巧？敌人随便射一箭，然后这个箭随便就扎到这个盔甲有缝嘛，对不对？缝多少才那么一点，不打到这，不打到这，就打到这。哎呀，你看，后来这个北国的王就死了。你看看，神已经叫人来提醒了，已经叫了先知来提醒了。当我们处在一个部队的光景的里面，神借着各样的人事物来提醒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赶快的反省。像这个北国的王，如果他反省，就不至于他的命丧命，对不对？所以啊，你看哈，比如像我们讲台上教导，我在我们教会常常这样教导哈，教导他们呢，不要单独的一个人跟异性哈，去谈感情方面的事情。我教导那些小组长去教导那些辅导别人的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小组长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教会很久的信主的，你们就单独去跟一个异性去讲这个感情的事情。不要单独的，你辅导他是很好的，你可以跟你的太太一起去辅导嘛。不要单独的跟异性来辅导感情方面的事情哈，因为呢，这是一个落在一个试探和诱惑的光景的里面。当如果有人来提醒的话，我们就应该赶快的反省哈，也不要尽可能不要跟同事啊，异性的同事单独去吃饭，啊，尽可能的避免啊，两个人单独一个去吃饭。如果是去出差，那就更危险更大了啊！你们说，有的时候那没有办法啊，公司规定你这一男一女去出差啊，那就更要小心了哦、啊。你要有智慧了啊，把这个全家福的照片带在钱包的里面，对不对啊？啊，当讲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一杯小酒喝下去，你就赶快拿出全家福。你看我的太太，哎呀，这是我们去年夏天去大瀑布的玩的，我们今年还要再去，多美呀！啊，哎，提醒了，真的这样哈、哦，真的哈、哦。所以你看，门徒这边呢，等不到耶稣了，他们重操旧业了，但是耶稣来提醒说，你们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对不对？落在这样光景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快快的反省。好、哦，你看哈、哦，接下来我们看主的指令。主如果给我们有一些的指令，我们要马上的听从哈、哦。这是在第六节，你们也看你们的圣经哈、哦，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你看看，主给他们指令，他们就听从，哦，真是这样。主叫他们撒网在船的右边，啊，他们就听从。结果拉打上来的鱼太多了，竟然拉不上来，啊、哦。古代的那个时候打鱼的技术也没那么好，啊、哦，那个时候呢打鱼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呢有一些人就站在水里面，啊、哦，或者站在船上要撒网，那岸上呢还有一个人，岸上一个人呢。就看到鱼群的这个的活动哈，包括波纹啊，或者是水气泡啊，他看到波纹的这个情况呢，他就告诉那个底下打鱼的人说，哎，往左边，嘿，往右边啊、哦，往前面，这样要这样子的，因为现在的打鱼技术好了，那个时候打鱼技术不好，就必须这样才来打鱼的啊、哦，所以耶稣给他们的指令说往船的右边撒网，他们就撒下去了啊、哦，他们就听从了，所以捕了那么多的鱼，竟然拉也拉不上来。所以主给他们命令，他们就听从。今天也是一样，主给我们的指令，我们也要听从的。啊啊，有一个的宣教士，他叫麦海士啊，麦我们中文翻译成麦子的麦，海呀、啊、大海的海，士兵的士哈、啊、，Mahesh， 他是一个出生在印度的人，他后来获得英国籍啊，但是他后来又到美国的这个德克萨斯州啊来。上神学院啊，后来成为去非洲的宣教士啊，在这样子的一个的基督徒哈、啊，神大大的使用他在非洲传扬主的福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爱能创造神迹》，有可能你们可能有看过《爱能创造神迹》。我读了这本书的时候很受感动哈、啊，他写了一个的见证啊，他说他有一天凌晨的时候醒来了，神就给他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感动啊，要他呢就是。去到一个那个残障的孤儿院里面来为主来工作，是孤儿院，而且是残障的，就是这些孤儿呢都是有 有残疾啊，这有各种障碍的哈，好、啊，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这种地方服事，要传福音嘛，哈、啊，都是哇，到人多的地方传福音，对，让那些的人信主，哎，怎么到这个孤儿院、孩子们的地方，又是残障的哈、啊？但是呢，他越是祷告，越是神给他这种感动越深啊，所以他就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呢，心里面就对这个孤儿院的负担呢、啊、就越来越重啊。他到了这个孤儿院，看了这里面的每一个的孤儿的后面呢，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的。哦，每一个的孩子成为孤儿，真的是悲惨的故事。有的呢是父母双亡了，因为各种事故啊，或者生病，父母都双亡了。或者呢，就是父母在的，但是他恶意的遗弃，他不要养这个，因为生出来的孩子有残障，就把他抛弃了，哈、哦、啊、哦，还有的是父母吸毒了。父母吸毒造成孩子这样子的残障，父母也整天不管那小孩子的吸毒啊，孩子有了这个残障呢，也都丢掉不管，这样哈、啊。所以这些孩子呢，虽然有的十岁了，有的十几岁了啊，但是他们的心智的程度呢，都只有两三岁这样，他们都还要包尿布，十几岁的孩子还要包的尿布啊，那大小便也不能够自理了，那到那个孤儿院里面都是臭熏熏的啊，整天臭熏熏的，他们呢都。只有州政府，就是德州的州政府是他们的监护人啊。那但是麦海斯呢，寻求神的心意，他以为读圣经啊，按照规律读圣经呢、啊，每天都读圣经。有一天呢，那天就神给他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49章那边写的，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啊？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哇，他读到这句话说，神都不忘记这些孤儿。神给他的这个确信，神给他这个确信，所以他就去到这个孤儿院。院长呢就带他来参观，带他参观。每一栋的宿舍呢都有大概二三十个孤儿啊，这栋有二三十个，那个有三十个啊，这边有二十个。那他印象最深的有两间呢，有一间呢，他们用那个花的名字来命名这一栋的房子的哈，一个叫百合的这个的房子，另外一个叫做玫瑰的，这两间的宿舍啊，因为这里面的孤儿的。这个残障的程度最严重，他们的智能只有一岁半到三岁这样啊，这么小的小孩都是真的是包尿布的。那因为别的宿舍呢，有一些还稍微有一点正常的，就是这个百合的这个宿舍和这个玫瑰的这个宿舍呢，全部都是严重的残障，智能只有一岁半到三岁，都包尿布啊。然后因为大小便不能够自理，然后呢，护理的人员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臭气熏天啊。偏偏这个麦海斯他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啊，他就回去以后就跟主祷告说啊，主啊，你给我的指令我明白了，你要指令我，你叫我呢去到孤儿院来服侍你啊，你的指令我是听从的，我真的是要去到这个孤儿院服侍的，但是求你啊，你千万不要把我分到这个百合这个宿舍和这个玫瑰这个宿舍，因为我的你这个嗅觉是很敏感的。他是这样祷告的啊，可是呢啊，第二天他就正式到这个孤儿院呢、啊、来服侍了。院长就说啊，麦海斯，我们看见你对这个孤儿啊很有耐心，也很有爱心啊，我们的孤儿院需要这个很大的，我们就决定把你派到这个百合这一栋的宿舍，你怎么知道？派到百合这一栋的宿舍里面。哎呀，麦海斯心里面就连连叫苦。我昨天的祷告是说，主，你的指令我都听从了，对不对？你叫我去孤儿院，我都去了。我本来想不通的，怎么会叫我去孤儿院？我服侍主啦，是在那个很多人的地方，对不对？像正常的人，心智正常的传福音的，他们很多人悔改了，这样荣耀你的名呢。我已经。听你的命令呢，你叫我去孤儿院这种地方我已经听了，而且是残障的孤儿院我也听了啊。结果哎呀，你让我去，我就是叫你不要让我去百合或者玫瑰，你偏偏选我去百合。他虽然心里面很叫苦，但是还是顺服啊，还是顺服啊。结果你知道吗，神给他麦海斯这个弟兄呢一颗爱心满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呢啊，神的爱充满在他的里面，让他爱心满意。他常常呢抱着一个这个残障的 孤儿呢就为他祷告，祷告或者唱诗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然后再抱着另外一个孩子为他祷告，讲故事给他听，你给他讲故事听他也没有什么反应的，你为他祷告啊，给他唱歌啊。他后来他见证说，这个的孤儿院成为他的圣经学院和他的神学院。这些孤儿院的残障的严重残障的这些孩子，教他什么是神的爱，啊，不是用口来教他，而是他在那边服侍他们的时候，看见这些虽然很残障的孩子，啊，世人都抛弃，连他的父母都抛弃的，但是神依然爱他们，他们依然有神的形象，神依然愿意来拣选他们，所以那个孤儿院成为他的神学院，成为他明白圣经里面许多道理的圣经学院。好，神后来在这个孤儿院的里面啊，陶造他，成为他后来将来整个侍奉的一个训练的基地。后来神借着他在非洲那么艰难的地方，成就非常大的事工。好，所以你看到神的指令，我们就当听从。神叫门徒说撒网在右边，他们就撒网在右边，就听从了，对不对？神叫麦海士去到孤儿院，他听从。神借的那个院长叫他去百合这个宿舍，他就去。你看，真是这样。神做事多么的奇妙。不论神给我们怎样的指令，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有道理，对不对？做宣教士应该是到人多的地方去传教的，而且是到正常的人中间传教的。可是呢，神叫他去孤儿院，而且是残障孤儿院，怎么对残障孤儿院讲道？你跟他讲到他根本不能够理解。神是在残障孤儿院里面操练他的爱心，操练他对圣经里面的理解。你看看啊，你看看，当神给我们的指令，我们就应当听从。门徒听了主的指令下网，所以打到那么多的鱼。麦海是听从主的指令去到残障孤儿院，啊，在那边爱心耐心被操练好，他更多明白神的真理，圣经的道理，啊，成为他的神学院，所以成就他后来那么大的事工，啊，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神借着我们的代祷的同伴，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的先生，啊，陌生人捎话给我们的，那是主的指令，啊，就是当你分辨是主的旨意的时候，主的指令你就要照着去听从。好，好，快快的哈，我们来看第三，主的差派，我们要来同工。当主差派我们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来跟主来一起同工啊！哦，这个是在圣经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哈。好，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是讲到说主的差派，我们要同工。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之前有没有在第七节那边讲到，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他对彼得说是主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了主的命令往右边撒网，打上很多的鱼的时候，啊，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边也记载了一个的神迹，那个时候呢，门徒整夜的打鱼都没有所获，但是呢，耶稣借他们的船讲道，然后说把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就捞到了满船的鱼，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呢，耶稣又行了这个神迹，所以呢，这个约翰就知道说那是主了，因为他以前行过这个神迹，是主，啊，结果彼得那个时候赤着身子在打鱼，啊，赤着身子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没有穿，啊，那个时候的人呢穿的内衣和外衣，有没有？耶稣也是说你衣和外衣，有没有这个，啊，他有 两套的、啊，打鱼的人就把外套就脱掉，这样比较方便的打鱼，啊，所以呢，那个彼得的赤着身子实际上他只穿的内衣，所以他看见听说是主呢，他就套上外衣了，就跳到海里面去了。因为犹太人的习惯呢是说见到人呢，啊，问安呢，是要穿着要得体的，是一个宗教的行为的，啊，向人问安请安，啊，小弄啊，请人家的这个，所以呢， 彼得的个性很冲动的，他就是等不及船开到岸上了，他就束上外衣跳到海里面去，要去见去问主的安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一个门徒呢离岸不远了，大概是200舟，就是大约大概100米哈，100公尺这样哈。所以呢，就把这个渔网把这个鱼拉来哈，然后他们就上了岸，看见岸上呢有炭火，有上面也有鱼又有饼啊，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啊，你拿几条鱼来啊？那结果呢，西门彼得就去拿鱼啊，然后数一下153条鱼。请问耶稣给他们做早饭，需不需要那153条鱼啊？你仔细看这个圣经，不需要。对，因为耶稣他自己，他们这些人上来看到耶稣已经拿了鱼和饼在那里了，耶稣需要他们去打这些鱼吗？不需要的。耶稣是神，他只要变无，从无都可以变成有的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彼得因为去了，彼得去，所以呢，彼得就经历了这个主差派他去拿鱼来啊，你听从了主的差派，去跟神同工呢，就得到了那个的喜悦。打鱼的人最高兴的就是打到这个鱼呀、啊，也是大的鱼呀、啊，哇，一条、两条、三条，我看那个彼得这个嘴都合不拢了，153条鱼呀、啊！打鱼的人就经历了这样的喜乐，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喜乐啊、哦？如果主差派我们去做什么事，我们跟他同工，我们就能够享受到那个同工的喜悦，对不对？神不需要我们跟他同工的，他可以自己做成那个事情，但是他乐意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来经历和享受这个的喜乐、哦、有一个很慈爱的父亲、哦、他是一个建筑的工人，他把一栋的房子造好了，哇，打地基啊，安柱子啦、啊、墙啊、屋顶啊都弄好了，最后面在前门插一根钉子，他就叫他的小儿子过来，小小的儿子过来，爸爸握着孩子的手，拿着钉子，这样钉钉钉钉钉，把这个钉子钉好了。爸爸就对儿子说：“孩子，这栋的房子是你造的。”爸爸需不需要这个孩子这个钉钉钉啊？不需要的，不需要的。但是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哦、他们一起来完成这一幢美丽的大厦，因为这个做父亲的愿意让这个孩子来跟他一起的同工，一起来享受这个建造这个华美的这个大厦的这样子的喜乐、哦、所以我们不论是在近处或者是在远方来做主的工作，都是接受主的差派的、哦、神差派北泽西华人基督教会在这里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对不对？接受了神的差派，我们就应该来跟神来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做，一起来做啊！神本来可以不需要我们在这里的，神可以发一个指令，让这个堂里面的人都信耶稣的，对不对？他可以的，但是他更乐意让我们来跟他一起同工，他乐意使用我们，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那个爸爸跟那个孩子，记不记得啊？爸爸可以完成独立完成这个事情，做得好好的，但是他愿意让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在这个孩子的里面享受到一起同工的这个的喜乐啊，这个的喜乐啊，好像我们在附近的社区啦、啊、传福音给上班的人啊，啊，或者是给上学在学校里的人啊，啊，或者到海外了、啊，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台湾的宣教呢，都是跟神同工的啊。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些工作，神可以叫别的人做的、哦、但是呢，凡是我们听从了神的差派，我们跟神同工的呢，我们就享受了那个丰收的喜悦、哦、好像彼得这个打鱼的喜悦一样、啊、对不对、哦、彼得是打鱼的人，点到这个大鱼真的是太喜乐了，太喜乐了、哦、这边有个故事了，153尾鱼了，很有意思、哦、弟兄帮我放下那个 PowerPoint， 153尾鱼啊，从古至今呢都让人着迷，到底这个是153是什么意思、哦啊、153是什么意思呢、哦、有一个的古代的圣贤啊，这是Cilia of Alexandria， 这个城市的这个古圣徒，他说153呢、哎、再往下啊，好153、啊、对，好153呢，他算数，他说等于100加50加3，哎，怎么了， 他一百呢就是代表外邦人的人数，五十呢是代表犹太人的人数，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人数外邦人的一半，我不知道。那个三呢怎么解释呢？他说三呢就是三位一体。哦，这个解释有点牵强了哈。到后来的奥古斯丁啊，大家知道哈，奥古斯丁啊，这个是神学家了，他的算术比较好了。他说是这样的，153呢等于从一加二加三加一直加到16加到17，你们算术好的，这个叫做等差数列，对不对？数学好的，一加17等于这个这样的数列加起来的数是多少呢？就是头一个数加尾一个数，除以二，再乘上它的这个列，就是17这个个数啊、哦。你看一加17等于多少啊？18除以二等于多少啊？9乘以17等于多少啊？9乘17不会算的话，就是10减1乘以17，就是170减去17，170减去17刚好153。哇，奥古斯丁数学很好啊。他说这个17呢就是10加上7 17、啊、10呢就是代表十诫，7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哇，那这个解释也是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啊。到后来到这个耶罗米他说呢，他说也没那么复杂了、哦、就是当时的古代那个时候呢，就是人们就是发现了海里面就是水里面呢就只有153种鱼，所以他一网打下去了，各种鱼都一种鱼一只啊一条啊，所以153种鱼。哎呀，那这个我们不懂了，我们没办法回到从前来这考证到底是多少种哈、啊。哦，现在的人一直到现在都在研究这个153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那天也是算了半天呢、啊，哇，算了半天研究它的希腊文呢、啊，这个希腊文的数字是吧？比如说英文也有数字对不对？如果是 A B C，A 是一的话 ，B 是二啊 ，C 是三，你这样算下去了，然后再到的这个9，然后到10啊，十之后就变成20、30、40这样啊，这样涨。我就算了这个哎呀算了一个晚上没算不出来。好，后来又有人说153你知道吗，等于3的平方加上12的平方，你算算对不对，3的平方是9， 12的平方是144， 9加144对吧，153，哎呀这个算术也很好了，为什么3、三位一体啊对不对，为什么12，耶稣有12个门徒啊，以色列有12个支派啊，哎呀，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算了，反正这个153是很有意思的，到天上我们就知道了啊，耶稣你为什么让他们打鱼打到153呢、啊？153条鱼啊，啊，大概那个意思哈、啊，大概那个意思就是不管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就是外族人、外国人也好了，哈、啊。反正这个一网打下去了，在网里面的鱼的都是属天国的，就是这些人都是将来属天国的。你看看，只要我们听从主的差派，我们就要跟从来跟他一起来同工，好、哦，能够享受到这个的快乐，啊、哦，是不是？主如果差派我们去做学生的施工，啊、哦，主如果差派我们去做老人的施工，主如果差派我们在社区里面传福音，主如果差派我们到远方，到新加坡，到台湾，到。中国大陆到什么地方、哦、我们要来跟他们同工，跟神一起来同工、啊、对不起，跟神一起来同工，门徒就是这样 啊彼得就是耶稣叫他去差派他，他就跟神同工，所以他就得到了那个快乐啊，那个喜乐啊，他点了153条鱼 啊然后可能彼得数学不知道好不好，在那想为什么是153条鱼、哦、呵呵，想了很久才回来，呵呵，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哦、时间快快的、啊、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一点，主的服事我们要来效法。哎，这个大纲对不起哈、啊，这个可能是我传给你们同工传的不对了哈、啊。主的服事我们要效法啊，不是感恩啊，请你们改一下哈、啊。主的服事我们要来效法，这是在圣经的第12节到13节。主的服事我们要来效法啊。第12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的，因为知道是主啊。13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第14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耶稣曾经说过了哈，人子来不是要人的服侍，他不是要人来服侍他，他乃是要来服侍人 啊，耶稣没有说我才被钉了十字架，那么大热的天晒了那么久，钉我十字架，血流完了，痛得要命啊！我埋在坟里三天三夜啊，你们都没来看我啊！现在你们应该来服侍我一下了吧？耶稣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你们应该，耶稣没有说你们现在我吃了那么多苦，受了为了你们的罪，我钉十字架呀、啊！你们现在应该服侍我一下，你们应该拿饼和鱼给我的，对不对？不是我拿饼跟鱼给你们的啊！但是他反过来。他反过来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子，仆人的样子来服侍这些门徒，就好像他在被钉十字架以前，有没有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有没有拿水来给门徒洗脚啊？像仆人一样来服侍我们。主这样的服侍，我们应该来效法的，我们应该来效法的啊，我们应该来效法的。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夫子了，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的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做，对不对、哦、所以呢，耶稣的服侍，他给我们设立的榜样，我们要来效法了，我们要来效法。前一阵我到这个主文堂的一个的小组哈，他们那个两个的小组合并起来，就是说请我去做一个婚姻方面的讲座。那因为那个弟兄原来是在我们教会的哈，因为他后来搬到那个离主文堂比较近的，所以他就去，我们也祝福他去到这个教会哈。那他又请我们去哈，哇，去的时候哇，房子好漂亮啊，哇，好大，真的是又新又大又漂亮，哇，人又多，40-50个人在那里哈。可是看到就是小孩子的孩子比较不懂事嘛，吃东西啦，手油油的就在他的沙发上摸啊，然后东西掉到他的地毯上啊，哇，我都很心动。你知道那个油手这个在这个沙发那个啥一弄啊，那个是很难擦的啊，很难洗的啊，一个就那个喝的果汁不动也就掉的，哇，这个心的哈，哎，你看了，你看了，但是呢，但是。他们这是学主的样式的啊，他可以不要开放家来服侍这些小孩的，他可以规定说哎，只有大人来啊，小孩不要来了，好，那你们有小孩的那就在自己家活动嘛、哦、但是这个婚姻的讲座本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都是每一天日常生活，夫妻之间怎么互动，孩子怎么教导，都是这样子，所以你全家来才好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学习主的样式，主为我们牺牲，他们也牺牲他们自己的啊，地毯脏的可以洗啦，沙发脏的可以还是可以擦啦，哦哦，这就是很好的榜样。相信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哈，开放你们的家啦，哈，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啦，哈，好像我们这个五月底的这个退休会，对不对？有的弟兄姐妹负责联系场地啦，有的弟兄姐妹是载别人去啦，有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做这个做那个手册啊，哎呦，我手册我还留着。我还常常翻出来看一看，连我的那个小孩他也拿了在那边唱歌，他也不会唱在那里，因为那是他的，他那边他也有一本啊，对，我很念旧的，我还拿了留在那，诸此种种，对不对？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照顾那个孩子都没有机会听讲到，对不对、哦、他们都是学着主的样式。主耶稣他可以在天上的，他不要来地上，但是他来地上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主的服侍我们要来效法，主的服侍我们要来效法、哦、在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到、哦、特别的想到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我的一个的教授，一个的老师、哦、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的、哦、他的名字叫做萧保罗牧师的，他是牧师，也是神学院的这个教授、哦啊、那一天呢，我在学校里面去再修一些课，我就在校园里面走啊，走一走，哎呀，看到有一棵很小的树，这么细的树，跟拇指这么粗的一棵树，还不高，站在这啊，因为我们这个老师已经被接回天家了哈、啊，他是两千前年的时候被主接回天家，是因为一个他在这个后来这个主文堂的另外一个分堂叫做宣恩堂啊、讲广东话的堂，他讲道完之后呢，又开会啊，心力劳瘁。然后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哦、就被主接走了，那是很对我们很大的一个的震荡、哦、 突然他才不到六十岁就离开了我们，非常难过的事情啊。所以那天我就在神学院的院里面走的时候，看到这一棵的小树啊，还这么高，它底下呢有一个的牌子，就是写的啊 ，In loving memory of Dr. Reverend Paul Seale。啊，这是纪念我们的老师，这样子的一个石牌在那里，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我们的肖老师哈，他就是学到了效法耶稣基督服侍人的榜样，真的是这样。耶稣可以在天上，他到地上也起码做个王子，做个国王哦，他但是耶稣都没有，他起了最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我们。我们这个神学院的肖老师，他肖教授。他可以在学校做教授的，教授对学生当然都是很高的，对不对？马教授今天不在这里，可以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哈。好，我在神学院的教室的里面啊，坐在那里就想到他一堂课教了一两百个的学生啊，有的课一百个的学生啊，对学生谆谆的教导。他在神学院的走廊的里面呢，常常听到他的笑声呢，他笑声很爽朗，他每个同学的名字都能记得住了。中国的同学，我们中国的同学是很少的啊，都是美国人的同学哈、啊，是英文的学校这样，他都记得别人的名字，跟别人很爽朗的笑声的、啊、问候别人的。后来呢哈、啊，他是在好几个的教会中心的服侍组的，原来在纽约的磐石华人宣道会哈、啊，后来又到了主恩堂，后来又到了这个宣恩堂哈、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哈我就特别的想到那个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是我是在洛格教会聚会啊，洛格教会聚会，但是呢我的太太呢是在主恩堂聚会的啊。那后来我们结婚的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哈、啊，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只是一个神学生而已，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很繁重的服事哈、啊，只是一个神学生。教授对学生呢，基本上教完课就可以完成他的任务了，对不对？但是他。来服侍我们，怎么服侍我们哈？他来给我们证婚，哇，能够让教授来证婚是很大的光荣了哈，很繁忙的时间呢，抽时间来为我们证婚。后来我的女儿出生了以后呢，有一些的状况哈，状况，那他第二天那天还是很冷的冬天啊，他和他太太开车从纽约上周开一个多小时的车。第二天哇，那因为第一天知道，当天晚上知道女儿的状况，我们非常的难过哦。那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三号就打电话又给他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只是神学生，他也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几个教会讲道而已啊、哦。他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主恩堂的顾问牧师了，他就不是只是一个客座的就是说来像我这样子啊 guest speaker 这样子啊。那只是在神学院，我们是他的学生而已，就是这样的关系而已哈、哦。可是第二天一大早，他跟他太太开车一个多小时，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婴孩的加护病房的里面，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是谁？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神学生而已，教授在神学院教完课就可以的了，但是他愿意这样来服侍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第二天一大早，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啊。后来离开医院呢，哈、啊，过了一段时间离开医院回到家，他又到我们的家来探访。后来我太太提醒我，他说：“他又来探访了，你忘记了？”哇，我的记性不好。我说：“是啊。”他拿照片给我看，这我们照了一张照片呢，你都忘了人家来了。我说：“哦，对哦，哇，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对我们的那个压力非常大哈，记性都有一些的损伤了哈。那天我们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思的礼拜，哦，在一个那个的教堂挤满的人，哦，华人、美国人、牧师、会众、神学生、教授，啊、哦，都在那边，啊、哦，都在那边，我们都纪念这样子一个神的仆人，他学习耶稣基督的效法，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事。啊，耶稣他可以做王，他可以高高在上，但是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服侍我们，啊，就好像刚才一样啊，耶稣自己烤了鱼，做了饼，来让门徒来吃，好像我们的一个肖老师、肖教授、肖牧师一样的，啊，他可以是做教授的，他可以不用来探访的，他只要教课教得好，做得很好了， 静心的教，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到一些教会用讲道来服务，不来服侍弟兄姐妹，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为了愿意为一个小小的神学生，他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来服侍他，他真是效法了耶稣基督的那个的榜样。所以那一天我在校园的里面走，我看见这个像小拇指这么小小的一棵树，长得那么高的一棵树在那儿，我的心想，这一棵的小树将来会渐渐的长大，长成一个参天的大树，飞鸟都可以在这边来栖息，过路的人可以在底下来遮阴。因为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侍，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要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侍。耶稣本来可以受门徒的服侍，但是他没有，他自己做了鱼，拿了饼来服侍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主的服侍我们要来效法。所以今天借着这个一五三尾鱼的这个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主今天复活了，他仍然跟我们有很密切的这样的互动啊，好像在这个一五三尾鱼的神迹的里面，当主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我们应当要反省啊。当主给我们指令的时候，我们要听从；当主差派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跟主来同工；当主我们看见主那样的服事，我们就要来效法。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一五三尾鱼的神迹，让我们看见主你今天依然在我们的身旁，依然与我们这样的互动。主，你当你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反省；当你给我们指令的时候，我们也许听得觉得不合理，但是我们也应当来听从。当主差派我们的时候，任何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也要与主一同来同工，才能够享受到与主同工那样的喜乐。而且我们看见主你这样的服侍我们，我们就来效法，我们就来学习。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继续赐福给北泽西华人基督教会，让我们在这里成为金灯台，照亮周围的社区，吸引人来归主，荣耀都归给我天父。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